朝鲜12月18日试射了一枚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一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平壤目前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导弹。此前一天，朝鲜刚刚试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12月19日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美国等十个国家以强烈措辞谴责朝鲜的一系列导弹试射，中俄并未加入，甚至反过来批评美国向朝鲜半岛派遣战略武器。事实上，就在朝鲜试射火星18的当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他在会谈时表示，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相互信任。这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二位如何评估朝鲜最近的核武进展。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是已经从液体燃料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展到了固体燃料型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达到了10000多公里，这意味着什么？赖小刚教授，您觉得朝鲜目前距离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并且将其精准地发射到美国，还有多远呢？
应该是不太远了。这涉及到一个弹头的小型化，核弹头的小型化问题，还有一个精确制导技术问题。这两个技术呢，除了核弹头的小型化问题，这个可能有点困难外，精确制导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信息技术发展。但是呢，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也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就是说，如果要是朝鲜在60-70年代就这样发射这样导弹的话，美国大概就会把它当成第二个苏联了，这是朝鲜想希望要的。但是遗憾的是呢，朝鲜呢就是发射再多的导弹，对它的国际地位呢只有负面的作用，美国不会因为朝鲜的核导弹而改变对它的态度。这个原因之一呢，就是现在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 ICBM 正在失去它以前的威慑能力。这个 ICBM 的威慑力呢，来自于弹道导弹的不可拦截性，这在当时不可拦截性。但是呢，早在32年前，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就显示出了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更何况呢，美国在70年代末就具备有了对苏联的国家指挥中心和战略导弹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这就涉及到呢，发射远程导弹的实战能力的问题。朝鲜发射了远程导弹，但是呢，它有多少枚呢？而且它这还需要相当大的数量，就是说朝鲜有多少枚导弹处于待发射状态，而这些导弹又有多少枚能够发射出去？由于美国呢有远程监视，进行监视和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如果要是美国先发制人，朝鲜又有多少导弹能够生存下来？当年苏联有1320枚导弹，但就是 ICBM， 也就是美苏第一战略核武器协议的上限。美国呢，当时的核打击能力，美国在70年代已经具备有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了。就是针对这1320枚的，朝鲜没有制造1320枚导弹能力，而美国的精确打击能力和拦截导弹能力，则远远超过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何况还有个原因，朝鲜之所以能够生存在到今天，不是靠他自己，而是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是王维正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其实朝鲜早就声称自己拥有这个远程的核打击能力了，但是很多的西方的专家是不以为然的。您觉得就目前来看，这个到底是不是金正恩的空口威胁呢？
我想那个朝鲜哈，就是北韩的话，他有这个核能力的话，这个是早就知道的事情，虽然他并不被承认为是一个核子大国。 那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最近这个火星十八号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话，意味着说它有这个长程投射的能力。那您刚刚提到，这它是以一个所谓的固体燃料来推动的，这个的话要比这种过去的液体燃料的话要更加的可信赖，因为液体燃料的话你还得要生火干什么，很需要时间，所以这个的话就在投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增加了很比较更多的就是说威胁性。那么就距离来讲的话，就理论上来讲，这个距离的话可以到达美国的领土，像夏威夷，甚至于可能到达美国的西北岸。但是即使是如此的话，是不是说美国就因此要来修改它的这个战略态势？那我同意刚才这个赖教授所做的分析哈，除了就说它的数量有关系，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个拦截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在政治意义上来讲的话，金正恩他做这个事情的话是表示说他希望能够跟美国再回到就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谈判桌上。过去的话是有所谓的六方会谈，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话还寄望的这个中国北京啊能够扮演一个来讲有建设性的中立的角色。那现在王毅这番话的话很显然的这个表示说，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的立场上的话自始到终的话都不是中立的，他现在反而是这个朝鲜的话不但是一个缓冲国，而且可能在这个逐渐与西方相亲抗礼的这个地缘政治对待上的话是多加的一个棋子。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跟这个川普有4年没有讲话，那他现在可能也期望说明年有可能川普会这个卷土重来，他等着跟美国再做一次好好的交易，这是我的看法。
嗯，我想继续来请教王教授啊。我们看到朝鲜今年已经进行了5次远程弹道导弹试射，超过25次弹道导弹试射和3次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卫星发射。您觉得从这个节奏上来看，朝鲜的核武研发的脚步是不是在加快？那这种加快脚步的背后的原因，除了您刚才说的希望能够要挟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我想北韩的话可能是对于在东北亚地区而且印太地区，就是美国加紧这个节奏，然后部署兵力也好，或者说是强化这个它的联盟体系，比如说过去的话是美日跟美韩，现在有美日韩，然后他们还有这个分享这个及时的这个情报，他们对于这个日益这个日恶化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可以说感到不安吧。然后北韩的国内的这个经济的生活的话，由于联合国和国际体系长期的制裁的话，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的艰苦才对。那么这个时候北韩应该是来讲是没有什么谈判的这个筹码，少数他有谈判筹码的话应该就是他的这个核武力还有这个弹道飞弹。所以我觉得毫无疑问的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加快了。那我想这个加快的话，它能够在重重的制裁之下还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只有两种解释。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有人在暗中帮忙，那我想是谁在暗中帮忙的话我就不去把它点破。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说西方可能因为其他地方的这个国际纷争，比如说像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冲突，还有像最近的话这个以巴的这个冲突的话可能分析的。我觉得这个北韩的话可能是希望说在印太地区制造一个状况，然后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谈判筹码，然后也让美国能够分心。
嗯，朝鲜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机会哈，但是表面上他们是说这个试射是对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的所谓警告性反制措施，是在回应美国海军核动力潜艇密苏里号驶入韩国釜山港以及美韩加强军演等等。赖教授您怎么看待朝鲜的这种说法呢？另外您觉得美国近来加强在该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到底是刺激了朝鲜还是在事实上震慑了朝鲜呢？
好，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就英文经常的简缩就叫 SSBN， 驶入韩国釜山港和这个核作战演练是做故意做给人看。这个 SSBN 的巡航它非常的隐蔽，美国要是真要是对朝鲜进行核打击的话， 这些就是用这些 SSBN 打击朝鲜的话，他根本不需要跑到釜山去，他在他的本土，在北冰洋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到北朝鲜，不需要的。现在把这样的潜艇，这是非常隐蔽的潜艇，开到釜山，还让人大家看，就是让给大家一个公众的一个看法的。那么呢，这个他做这个核潜艇 SSBN 访问釜山，再加上核演练呢，这是在广而告之，是给两类的听众看的，这是我看的啊，我的推测是两类听众看的。第一类听众第一类应该是观众了，第一类观众呢是韩国和日本的公众。日美韩三国政府这样的做，就是让日韩两国的公众放心，美国的核保护伞仍然有效，美国仍在那样，美国不会因为北朝鲜放点什么导弹，放个几个核这个远程导弹就会有什么退缩的，美国仍然是非常强大的，美国的核保护伞仍然在那里，请大家放心。那么第二类的观众呢，只有一个，就是北京。日美韩三国是在告诉北京，由于北京的所作所为，日韩两国已经消除了阻碍两国关系的芥蒂，正在与美国加强三边的联盟关系。随着其他国家的加入，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正在形成，以应对中俄朝三国轴心。朝鲜呢是个麻烦，但是这个麻烦的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朝鲜那它国力太弱了，美国没有必要专门针对朝鲜，为了朝鲜而加强自己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
是，刚才赖教授说到美国这么做也是要给北京看的，那么北京到底看到了吗？看到了之后北京作何反应？我们看到就在朝鲜试射火星十八的当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王毅在会面的时候说，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彰显了中朝友好合作的战略意义。王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一番表态呢？
我想从这个朝鲜半岛的战争1950年开始，这个中国跟北韩的话，向来就是称呼叫所谓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但这关系过的这个到了这个1990年代的时候呢，北韩逐渐变成北京在外交上的这个附属。那有人形容它叫做是一个鸡肋，所谓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美国政府会推动一个所谓的六方会团这样的一个架构，希望说透过北京它是这六方里面的话，可能是对平壤最有这个影响力的一方，然后对它能够施施压力或是诱因，让它能够放弃这个核武力，但是显然没有成功。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我刚提到说鸡肋的话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现在的话，北京显然的发现说这个他现在不应该放弃他，因为北韩的话他毕竟还是有牵制日本跟韩国和美国的作用，而且可能也可以利用他来这个对跟美国来做谈判的筹码。另外一点就是刚才赖教授提到，就是说在印太地区，在东北亚的话，现在有这个国家有逐渐的这个集团化的现象。那么中俄还有朝鲜三个国家在冷战的时候，又由于意识形态关系是在一个阵营的，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他们有分开，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他们好像有逐渐在靠拢的一个现象。那同样的就是同样的话就是美日韩方面的话还有加上澳洲和印度，就所谓的四方会谈，在印太地区的话有逐渐就是两个集团，一个的话是一个共产和这个集权的一个阵营，另外的话就是西方为主的，过去没有办法合作在一起的，但也在美国主导之下能够在一起的一样一个集团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过程中。
是。那当然刚才这个王教授说到中国对于朝鲜是有它的一些战略的考量，那朝鲜近来加快它的这种核武研发的步伐，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一些战略考量？因为也有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其实也并不真的希望朝鲜拥有更强的核打击能力。赖教授您怎么看呢？在这个问题上。
好吧，这是如果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救，那么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的援助，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人口在1995年也都饿死了。那么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90%，其中的相当部分是武器装备，包括制造和装配核武器和导弹的部件。朝鲜这个国家并不大，只有人口只有2000万人，它的非常非常的穷，现在它没有进行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工业和经济基础。如果北京要是真想让平壤放弃核武器，平壤根本无法抵抗北京的压力。一个表面上独立自主但是实际上依赖北京并且拥有核武器的平壤，正是北京的利益所求。北京呢充分利用了自己是朝鲜战争受害者的历史，这个大家现在已经有充分的档案资料证明了。朝鲜战争是斯大林鼓动发动了，让金日成发动的，北京事先不知道。那么北京呢就充分利用了这个自己受害者的历史，成功的掩盖了自己对平壤的实际控制能力，在背后指使平壤当国际政治中的牛二，就是水浒传里的那个牛二，从而增加自己与美日韩交往中的砝码。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略欺骗。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一个结果，这个战略欺骗的结果就是90年代初的六方会谈，而这个战略欺骗一直到2018年金正恩访问北京才被西方国家最后识破和证实。
所以赖教授认为北京对于朝鲜核武的野心还是有很大的控制力的。我想请问一下王教授，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呢？
我想毫无疑问，就是北韩它的生存也好，国家的生存也好，然后它的人民的这个生活，还甚至于它的武器发展，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话，如果没有北京的这个大力支持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么过去在冷战结束之前的话，这个平壤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来自前苏联。苏联瓦解之后呢，北韩曾经有一段时间感到孤立无援甚至于到处求救。这个时候北京的话就发现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觉得北京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力就是说它其实能够手上能够打的牌并不多，我是说平壤能够打牌并不多，但它对于这个平壤的这个核子牌的话有一种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需要感。怎么讲呢？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发现金正恩如果说他不受控制，然后这个甘冒这个全世界的大不韪，然后美国的压力增强的时候，北京呢可能就发觉说扮演一个这个所谓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中立的一个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的话，可以将他的外交利益极大化。但是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那北京就发现说把这个金正恩当他的这个核武力当然不会威胁到中国，但是可以为这个美国还有日本韩国等等制造一些小小麻烦。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北京有一个代理人在那里，可以对西方造成压力。所以我觉得北京对于这个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力的话，他的态度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且是应该是说他对于他每一个时间对于这个战略情况的一个分析的话有所改变。
嗯，是，所以王教授，您觉得之前有一些观点啊，认为中朝关系是处于一个降温期。刚才您也说到了，北京曾经一度认为朝鲜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您觉得这样的趋势，其实现在会有一个变化，在未来，这北京跟这个平壤的关系会越走越近，是吗？
是的，因为我觉得北京跟莫斯科的话，他们现在发现说，在很多这个全球的变局，包括这个俄乌战争他们在外交上来讲非常的孤立。那既然是孤立的话，当然是要就是这个敌人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对不对？至少话在暂时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便利。那么这个平壤本来的话，意识形态上就不是太远，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是可以预想得到的。
是，刚才二位都谈到了俄罗斯在这个其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外界普遍都注意到，最近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那之前一段时间呢，华盛顿和首尔也都曾经警告说，朝鲜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弹药。那九月份的时候，金正恩还和普京举行了一个首脑峰会。赖教授，您觉得亚太现在是否正在形成一个中俄朝的这个联盟呢？
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二战前和二战中间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甚至到了彼此无法兼容的程度。但是这三个国家呢，却从一个轴心便升级到了联盟，而这个联盟一直坚持到被西方国家打到了最，和包括苏联打到最后崩溃了为止，被消灭了为止。那么其实是西方国家和苏联也是如此，他们彼此意识形态互相对立，但是呢在二战中间却成为朋友，来共同来消灭自己的共同敌人。而之所以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呢，是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这些事件呢把德意日三国推在了一起，成为人们所说的轴心国。而这些事件呢也把我说这些事件包括中日战争也是其中的一个，也把西方国家和中国把中西方国家与中国和苏联推在一起，形成了丘吉尔所说的一个丘吉尔的词儿是叫奇怪的联盟。中俄朝三国现在也如此，现在这三国还要再加上一个，就是伊朗。这三国再加上伊朗，就形成了一个与德意日相似的一个与民主阵营抗衡的轴心。而至于现在这个轴心，就是中俄朝再加上伊朗这个新轴心是否会变成联盟，还有一些个未知的事件还看不出来，还有待观察。有一些个未知的事件，还有包括这些新轴心的国家的领导人会有什么变化，现在还不清楚。
嗯，赖教授认为中俄朝的这个联盟是不是真的会形成还有待观察。王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这些意识形态并不同的国家会不会像在二战之前一样，因为偶然事件啊被推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联盟？
是，我想那个引述美国顾总统这个小罗斯福，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曾经讲过说，孩子们，那个如果说你要跟魔鬼，共同走过这个吊桥的话，你可以这样做。意思就是说，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跟苏联结盟嘛，然后后来赢得了二次大战之后，马上就变成冷战，苏联就变成他的敌人。然后过去他打败的敌人，像德国跟日本的话，都反而归到这个西方的阵营来。那么我想现在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中国跟俄罗斯的前身前苏联的话曾经打过仗，那么他跟北韩的关系的话也是说我刚提过若即若离，但现在很显然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共同的在手牵手的过一个这个吊桥，这个吊桥的话就是西方所营造的一个一个环境。那如果说大家不手牵手过这个吊桥的话，大概每个人都会摔死。所以我觉得在短近的未来的话，他们的关系可能会就是说互相的支援。那至于说是不是会形成这个真正的所谓的一个军事同盟的话，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因为军事同盟的话就表示说 如果说其中有一个成员他受到攻击的话，其他的成员也必须要挺身而出。我不晓得他们的关系有没有到那个地步。
嗯，而且从实力上来看，我想继续请教王教授，您觉得中俄朝这个联盟即使真的形成的话，它能够跟美日韩联盟真正的形成某种对峙之势吗？
我觉得如果你纯粹这个比这个数量来讲的话，还有外交实力来讲的话，显然是显然是不对称的。然后你也可以说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联盟。但是我觉得在外交的这一个的象征意义来讲的话，它就是要向很多的国家来表示说，除了这个美国西方这一套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替代的一个体系和一个意识形态，就是他们。不过刚才赖教授有提到这个中国、朝鲜、俄罗斯还有伊朗，那么这四个国家说真的他们相异的地方比相同的地方还要多很多。那唯最主要相同的地方的话，就是他们共同的讨厌现在西方所支配的国际体系。
是那我想最后来请教这个赖教授啊，我们看到美日韩之前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历史和这个现实的芥蒂，但是在朝鲜频繁的试射导弹之后，美日韩三国就迅速的启动了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所以您觉得这种外部的压力是否会促使美日韩扫清一些联盟的障碍？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是绝对不是个好消息。实际上呢，这个美日韩三国同盟，这就实际上就是个亚洲版的雏形。应该说是呢，北京30年来，从1978年以来外交上的最大的失败，也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成功。这是一个失，一个是德。美国呢，实际上在5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想促成一个把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多边联盟体系，这是就是 CETO， 英文叫 CETO， 就是东南亚条约国家组织。这个组织呢，在1955年成立的，在1977年就解散了，没有成功。原因呢，就是因为亚洲国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无法形成多边条约体系，只能形成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条约体系。那么呢，这一点呢，北京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呢，一直在有意识的针对加强来防止一个多边的外交，美国为轴心的一个多边外交，多边联盟体系的形成，一直在阻止这个。但是呢，北京是在玩一个花招，这个外交伎俩呢玩过了，我就刚才说的那个战略欺骗。就是王教授说的，从90年代开始的六边谈判，大家对六边谈判都具有厚望的，但是谈了30年，谈出了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有，却谈出了一个北韩真正拥有核武器了，能够威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了。所以呢，大家最后在窗户做了这么一个用一个直线施压的方法，终于让人们看清楚了。美国的公众、美国的领导人，包括日本和韩国，都看出了北京在中间是玩了什么花招。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北京对于韩国企图把韩国挖出这个美国的联盟体系，这个太明显了，终于让韩国看到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危险。所以呢，韩国就放弃了这个，就加入到了改善了和日本的关系，就促成了日美韩三国同盟的形成，多边的形成。这是对北京来说是个30年来一个巨大的外交失败。
是王教授您怎么看，这是不是北京在30年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呢？
过去北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推动着所谓的双边的关系，那么而且事实上是在对于这个每个国家的话，他等于说用他的推动一些按钮，比如说对日本的话就主要是历史的关系，然后对韩国的话主要是经贸的关系。但现在的话，过去10几年来，由于习近平政府的这个咄咄逼人这个外交的政策的话，使得更多的国家了解特别是跟这个中国比邻的日韩等国了解，就是说这个中一个崛起的中国，而且战略意图不明，然后 在很多方面很强势的一个中国哈，对他们的威胁远远超过说日韩之间彼此这个贸易啦，或者是历史的问题。所以就像我刚刚形容的一样，就是说现在的话，这些他们国家必须要共同过牵着手过一个吊桥。这个吊桥的话，就是习近平所对这个市局所造成的威胁。
嗯，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和王威正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